中共摧毁承诺，出台新政试水延迟退休。专家指，中共获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连任是耻辱同闹剧。澳洲总理访华之前，华裔记者成雷被释放。专家谈以巴冲突，中共扮演的角色。华人讲述以巴历险经历，中共大使馆不帮忙。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人口危机越来越严重，中共开始试水，多地将的士司机从业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分析认为，中共先从特种行业试水，志在逐步推进延迟退休。
官媒一直炒作延迟退休的话题。在去年年初，中共官方明确提出要推迟退休年龄。到了去年10月中共20大，习近平又下令逐渐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江苏省和山东省去年已经作为试点。今年年初，有所谓研究机构发表报告说，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者会在2023年公布，并且在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这个讲法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没过几日，中国出现了退出社会保险的热潮。有人计过数，每个月如果缴纳1492元社保费，20年一共交30万。65岁退休之后，每个月的养老金是2000元，到80岁才能够翻本。但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岁，能不能够挨到80岁都好难讲。据闻有8000万人已经退出社保，中共的社保基金早已经被亏空。为了防止越来越多人退出，中共暂时不再提延迟退休这件事。不过在中国经济越来越衰退的背景之下，延迟退休卷土重来。浙江省湖州市宣布，10月份起的士司机申请从业资格的年龄限制从60岁延长到65岁。杭州、成都、深圳、青岛、昆明、潍坊等城市亦都作了同样的调整。官媒新京报跟进造势话，在日本和南韩等等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70岁以上的的士司机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网友就反驳说，不要拿日本来讲，日本是年工制，真正的轮资排辈，年龄越大就越吃香。他们并没有说招聘不要35岁以上这种习惯。一边叫60岁的延迟退休，一边又不给35岁的人做事，是什么回事？要延迟退休，但是35岁就成为稳工的门槛。农民工55岁甚至很多工地都是直接不要，到底要搞什么？也都有人提出，今年的失业率已经是非常突出的矛盾，40岁就已经面临失业，国家还要延迟退休。40岁以上的职场高龄，但是又未到退休年龄的群体，应该何去何从呢？学者认为，当局延迟退休主要是因为中国养老基金被亏空，没办法负担退休人群的养老金。中共社科院2019年的报告已经预计，中国养老金到2035年可能会耗尽，而这个也仅仅是被怀疑是不实的官方数据。事实上，就在筹划延迟退休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减少退休金的数额。另外，贵州的网友上传的简讯显示，院入面的公务员开始摊派贷款，某级别的公务员每人贷10万元，科级每人20万， 处给每人50万人民币。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曾经对自由亚洲分析话，养老金实际上是政府对公民的承诺，是政府从老百姓的工资入面拿走的。李恒清话，结果你没钱了，你将我交的钱洗晒，然后你现在叫我推迟5年、10年再去拿回，无非就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欺骗。他说，官方之所以不断就延迟退休试水，是因为担心由此激发民愤，如果因此而产生动乱，当局就不会这样做。
中共1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改选当中赢得连任，联合国大会对人权理事会47个席位当中的15个席位进行改选，中共赢得连任。亚洲区域集团当中的4个席位采用等额选举，包括中国、日本、科威特和印尼，这个是等额选举，缺乏真正的竞争。
联合国大会对人权理事会47个席位当中的15个席位进行改选，10月10号中国获得连任。亚洲区域集团入面4个席位采用等额选举，包括中国、日本、科威特和印尼，等额选举缺乏真正的竞争。对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闹剧，而且我觉得也都是一场笑不出来的闹剧。一个人权记录这么差的国家居然能够去掌控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那就好像是说一个强盗的头目去做警察局的局长。所以这个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场闹剧，堂堂的一个联合国这样的组织，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权理事会，居然不止一次，而且是多次长期以来受到这些流氓国家、专制独裁的国家来把持这个人权理事会。宋国成仲认为，人权理事会是有重要使命的监管机构。他说，因为人权理事会一个重大的功能就是要去督导还要监视国际的危害人权的这些国家，如果说有严重的情况也都要进行联合国的一种制裁等等。它是一个人类的人权标准的监管机构，而且是执行对于人权破坏者本身的一种惩罚的一个最高单位。这样的一个最高单位沦落到由一个破坏人权而且是人权记录非常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国家来把持，我觉得一方面严重点讲是显示联合国精神的一种堕落，也都显示出联合国本身是这个关于全球的人权问题的一种带动和失职。
澳洲广播公司新闻中文网11号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成雷已经抵达墨尔本并同家人团聚。阿尔巴尼斯说，成雷是一个非常坚强和有韧性的人，我同他交谈，他很高兴能够回到墨尔本。
成雷10岁随家人移民澳洲，就读昆士兰大学，随后在中共官方新闻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担任英文主播。他在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逮捕，当时澳中两国关系因为人权、贸易纠纷和疫情源头溯源问题而开始恶化。一些人表示，成雷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行动的受害人。去年中共对成雷进行了一日不公开庭审，澳洲领事馆人员被禁止入场旁听。中共已经6次推迟对成雷的判决，期间一直将他困在监狱入面，拒不放人。虽然中共声称成雷向外国组织提供机密信息，但是澳洲当局和成雷的家人对中共所指的具体罪名一无所知。
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突袭，武装分子不仅向以色列发射几千枚火箭弹，还从海陆空三路潜入以色列，造成几千人伤亡。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以色列境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00人，另外有超过2700人受伤。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时间就在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的前夕，拜登政府同意解冻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亦就是在美国向巴勒斯坦和伊朗表示友好，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之际， 中东的局势转好之时，外界质疑边个最不希望中东和平。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有好多人都希望中东不和平，特别是中共和俄罗斯。宋国成在10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和以色列近几年一直希望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但是这一次的突袭行动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中东的和平做出误判，有更加多的人是希望中东不和平的，特别是中共和俄罗斯。因为只有一个动荡的中东，中俄两国才能够在这种动荡的局势当中浑水摸鱼，乃至于维持或者支撑中东地区对美国对抗的力量。中东一旦和平，中俄就失去了一个以中东作为代理对抗的筹码。宋国成解释说，中共一直坚决对抗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个是中共一个最基本的战略，但是他没有办法直接跟美国对抗，所以他叫做边缘性的热战，意思就是叫做第三条战略，就是通过第三国家本身反美的力量来鼓动、离间、怂恿这些反美的力量代理中国进行对美国的对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认为，中国、北韩、俄罗斯还有伊朗这四个国家其实已经形成了邪恶轴心，所以不排除这四个国家分别在不同的区域去制造一些冲突或者是议题来牵制美国或者是北约的国家。沈明失判断，中国和伊朗都有可能秘密运送武器给哈马斯。他对新唐人说，我们见到其实无论是几千枚的火箭或者是他从陆地、空中或者海上这一种攻击，其实是经过长久的策划。事实上，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他自己没办法这样做，应该就是这些国家秘密的支持之下，然后累积或者运送大量的武器系统，然后突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主要是这样，所以中国和伊朗都有可能。宋国成认为，武器方面中国和伊朗合作的可能性很大。他说，因为中共的军事工业产业链不断地提供给伊朗一些军事的材料和物资，然后再经过技术的指导在伊朗进行组装或者生产，然后再由伊朗透过秘密的通道或者是走私的通道输送给哈马斯。所以这个是一条军工产业的输送链，而且中共匿在幕后，而且是藏得很深，隐蔽和伪装得非常成功。12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攻击平民，造成几百人死亡。欧美和亚洲绝大多数的政府齐声谴责哈马斯的暴力袭击。但是中国外交部只是表示深表关切，同时声称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但是就始终拒绝谴责这个是恐怖袭击。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袭当中，有四名中国人失踪，其中两人已经确认死亡，情势危急，但是返回中国的机票已经升至天价，中共大使馆却只发了一条注意安全的通知，电话打不通。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工作的王力对大纪元表示，他们不会再联系大使馆帮手，大使馆也都不会帮手，这一次袭击是他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一次。他说，我亲眼见到一个人站在那里被他们鉴生打死，7号到9号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和其他中国人根本就不敢出门，一听到防空警报就即刻躲入掩体里面。在以色列每一家都有这样的掩体，它能够抵御常规武器的爆炸和弹片，并且能够防御化学和生物武器。目前的状况相对平静，并没有出现恐慌状况，超市的商品亦都未加价，亦都没有抢购的现象。王力透露，翻中国的机票价格已经加到10万人民币，而且要去三个国家转机。他们同记者说，从开战到目前，驻以色列的中共大使馆只是发了一条注意安全的通知，他们表示不会再联系大使馆。 此外，发名李文的民众对大纪元话：我被炸到懵晒，我哋附近三四百米距离的屋都被炸晒，好得人惊。一日有几次防空警报，每一日都喺度被炸弹。李文解释话：本来佢十月六号购买咗十一月二十七号翻中国嘅机票，点知喺第二日就发生咗恐怖袭击，佢而家都唔知道能唔能够按计划翻中国。另外，据网上嘅消息话，十月八号一名滞留以色列嘅中国女生表示，翻中国嘅航班被取消，佢致电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叫佢自己谂办法。再打过去嘅时候，就已经冇人听。上海女生 Lin 是来旅游的，她亦都讲了自己的经历。十月七号，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间酒店的花园吃早餐，突然间防空警报响起。吃紧早餐的旅客都跑去酒店的大堂躲避。一些滞留在以色列的中国旅客亦都手忙脚乱地跑回酒店。夜晚八点， Lin 在酒店的阳台见到很多好像烟花一样的火球从地面升起。一个浅橙色的圆形火球在天空入边缓缓出现。几秒钟之后，火球突然间发出强烈的闪光，并且发出赤红色的火焰。有人说那个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铁穹。又过了几秒，防空警报再次响起，酒店亦都开始广播，要求所有客人去一个通道入边躲避。Lin 同他的妹妹穿着拖鞋急急忙忙地跑出房间。而避难的通道入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欧美的旅客，有些人打赤膊，有些人没着鞋，连拖鞋都来不及着。在十月八号上午七点半，他和妹妹上了的士，从耶路撒冷赶去五十公里以外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